无法子在这儿闭住呼吸，借着灯光一眼，他就看见了马英。怎么壮丁训练所姓常的那小子，他来干什么？哦，看这意思，屋里正在开会。要知心腹事，单凭背后言呐。我听听你们合计什么呢？郑静之啊，你要有一点把柄抓在我手心，我就不难把秦芳之泡到我怀里头。摘耳朵的听着，断断续续的听了那么几句。马英同志，你把壮丁训练所发展的人名单就写在这张纸上，然后给我就行了，好吧？马英趴在八仙庄刷刷开人名单，写完了，郑静之叠吧叠吧揣在上衣兜里头。吴胖子一听，什么？马英同志，这不是那个游击队的队长吗？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这下子浑身都有点哆嗦了。哎呦，阿弥陀佛呀！闹了半天，郑静之勾结共产党的游击队长，你们都是八路。哎呀，真是绝路逢生啊！我在皇军面前把这事儿一说，我就升官大大的，我发财喽。这小子要疯了都要。可是再听了听，郑静之对马英说，关于壮丁训练所的事儿，你不要顾虑，把人权交给我就可以了，现在我就送你走。好，马英在前，郑静之在后，两个人出去了。吴胖子在这仔细看着，秦芳之也出去了，等来等去，一直等着大门响。可能是郑静之跟马英都走了，秦芳之一转身回到屋里头。吴胖子一想，怎么办？我现在就去告密，我还是另有打算。他一想，不着急，你郑静之和马英跑不了如来佛的手心儿，我先得把便宜弄到手。秦芳之啊，秦芳之，我看你这一回还有什么说的。他把衣服整理整理，一拉后门，迈步进了屋了。秦芳之抬头一看，吓一跳，是你啊？是我呀。秦小姐，我知道你一个人晚上闷倦，吴某特来陪陪你哟。说着堵着门拉把椅子他坐下。秦王之心里想，他什么时候来的？怎么没叫门就进来了？方才我们在屋里的开会，难道他都听见了？秦王之把手脚都吓凉了，要是那样，马英和老郑他们的处境可太危险了。这时候就见吴胖子咽着个脸过来了。秦小姐，说实在的，就凭我这个岁数，你这个年纪，可以说郎才女貌，年貌相当，你就嫁给吴某人，你也没有亏吃。几次我要求都被你拒绝了啊！今天你还有什么说的？如果小姐赏个脸，我吴某今儿个就不走了。你住嘴！把秦芳之气的当时就站起来。吴占江，你赶紧给我滚出去！好，我可以滚出去。我告诉你，你秦芳之甭装好人， 你和郑定之那些事儿我都知道。高姐游击队长八路军那个马英帮派那边在屋里开秘密会，我全听见了。马英给郑定之开了个人名单，就在郑定之的身上。现在我到皇军里，我只要一句话，让郑定之和马英死无葬身之地，还有你。后果你就不堪设想了。秦芳直接脑子嗡一声，眼前发黑，叫着浑身无力，坐在椅子上。此时此刻他的心都要在嗓子跳出来。吴胖子一看这正是下手的机会，秦小姐怎么样，只要能网开一面，我吴某是讲情义的人，这个事嘛还可以商议。过了一伸手，他把秦芳之抱在怀里，秦芳之气的伸出手来，啪，给吴胖子来个嘴巴，哎哎，哈哈哈！你打我打得好，行，今天不管怎么说。你是逃不出我的手心。他又往前扑来。秦芳之一想，屋里没有外人呢，我怎么能敌住他的力量，这怎么办，我现在必须离开这个家，把这个情况告诉老郑和马英，让他们迅速离开虎口，我还要想办法摆脱眼前这个恶魔。怎么摆脱，想到这急中生智，有了主意了。他拿手一推吴胖子，等一等，你这人好来的无礼貌。老吴，我跟你说，我是受过高等教育的，不愿意胡来。如果你真喜欢我，需要三媒六证，名媒正娶才行。啊啊啊啊！你可真会说话。我要等到那时候，今天晚上我就不来了，你不要搪塞。说什么他也不撒手。秦芳之想，这怎么办，忽然急中生智，老吴，你心里也太急了，就是我把你留下的话，我也得把我娘安置安置上，让他让人家看着欢之不雅，你等一等可以吗？
哎，好，不过我可说清楚了，只要你今天晚上糊弄我，那我马上到皇军那告密，好吧，你可以去。
秦芳之好不容易把他摆脱开，到了院子，见着母亲，自己好兄弟哭出来，娘，吴胖子在屋呢，他对我纠缠不清，你现在到屋，无论如何把他缠住，可别让他走了，我去给老郑送信。哎呦，他都在来的，孩子你快去，娘不能让他走了，他要到鬼子那去就坏了。我知道。
秦芳之娘进屋，怎么到那块让胖子不走，咱们不说，三脚秦芳之跟疯了一样到了街上，上哪儿找郑定之去，上哪儿找马英去，临分手的时候没预防到这一手，秦芳之跑了三个地方都没找着，这阵时间就过去一个多小时了。他又一想，时间不能往下再拖了，等的时间太长，吴胖子如果醒过味儿来，到日本宪兵队一告密，一切都完了。这怎么办呢？哎呀！最后秦芳之眼睛一转悠，想了个主意。他心想，如果叫吴胖子先告密，还莫不如自己先去找日本人，我到那块把他咬住，情况或许有救。 想着这秦芳之被日本宪兵队就跑，一边跑着一边把头发也抓烂了，把衣服也撕坏了，脸上还挠破了几条，鲜血往下直流，心里头在合计着见日本人我怎么说。等他到日本宪兵队的时候，队长小野还没睡觉，旁边站着几个值夜班的，正陪着他商议下一步怎么办。正这时候门上的报告说秦芳之来了，哭哭喊喊的要打官司。
嗯，
小野就一愣，他知道秦芳之那是郑静之的未婚妻，三天以前订婚仪式他还出席来的，他来干什么？他在里面进来，时间不大，秦芳之进来，哎呦，到里面把小野还吓了一跳，哎，这什么意思？哎，秦嫂，哭你不要，坐坐坐，让人搬了把椅子让秦芳之坐下来。你的什么原因？哭的为什么？秦芳之把事先编好的词儿说出来了。他说：“今天晚上吴胖子突然闯到我家去了，非要强行无礼，现在在我们家待着，我没有办法，跑到宪兵队来报告来了，求小野太君给做主。”本来这种事情，小野是不管的。不过有人向他来报告来，他也要装出铁面无私那个样子，要装装人。他问旁边站的助手，一个萧阳，一个王小琪，这两个人都是郑静之安插的日本宪兵队的。萧阳恨透了吴胖，方才这么一听，心里说话怎么了？吴占江，你这个小子，两只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，你也有今天，我们何不来个借刀杀人，收拾收拾？想到这儿，听小野一问，太君，这吴所长太不像话了，调戏皇军的指缘就是调戏皇军。哎，
王凯啊，抓着抓着，
这王小七和萧阳起身抓吴胖子，两个人拎着两把鞭子，别着手枪，腰里头围着根绳子，直接奔西城秦芳之的家。吴胖子这小子也挺滑，在屋等着秦芳之，左等不来右等不来，他把小眼睛眨巴眨巴，哎，他不能给我来个稳军计，把稳这儿他溜了。嗨，姓秦的，你要真耍吴某人，你可是自找倒霉啊。又想他不敢了，他那点秘密在我手心攥着，他敢跑吗？不行，我得到院看看。起身他往院走，秦芳之的老娘事先都准备好了，紧在屋里纠缠他。吴所长，坐下吧，我现在给你热饭呢，一会儿给你打点酒，这有好状元红，你喝两盅再说。拜拜拜，我到院看看。吴胖子迈步到了院里，听听没动静，到配房去找，没有秦芳之的影，他更怀疑了，把街门开开，站着他看，东瞅瞅西望吧，正瞅着呢，瞅来两条黑影，他没看清楚是谁，八个脖子正看，没想到正是萧阳和王小琪，拿手电一照，正照到胖脸上。吴胖子吓了一跳，这不日本宪兵队的吗？转身刚要走，萧阳一个箭步窜出来，啪！ 过来就给他个嘴子。吴占江，下晚你不睡觉，夜闯民宅，要强奸人呢，你还啊？皇军的命令，让你到宪兵队。哎呀，我不是，你不是什么你？哎，拿出绳子把吴占江摁在地下，这一顿捆，把吴占江疼得嗷嗷直叫。由于绳子勒得太紧，那手都成了黑猪爪了都。绑完了，把他拽起来，走。两个人把吴占江押回宪兵队。吴占江是丈二的和尚，摸不着脑袋，心说我犯什么法呢？皇军好不容易把我抓来干什么呢？这为什么呢？正想着，他一进屋，他明白了，一看秦芳之披头散发，满脸是血，在这坐着。
啊，
姓秦的，你来个恶人先告状啊！啊，跑到我头前来了。不用问，你在小野太君面前把我煮上了。哎呀，我强奸民女这个事儿算不了大问题，倒是你私通共产党，这是大事儿。想到这，吴胖子定了定神，太君，小野把桌子一拍，打呀！吴的，你比强奸皇军的职员，死了死了的！
太君，他不是，秦方之与郑敬之私通。
他刚想说他们两个私通八路，萧阳在旁边过来就是一鞭子，啪，痛！你要强奸人家，还说人家私通？人家两个人订了婚了，私通什么？不，我说的不是那个，啪，又一鞭子。王小七也揍，萧阳也揍，把吴胖子揍得嗷嗷直叫唤。后来这小子憋得实在没辙了，私通。他们俩四通八路。
小野这回可听清楚了，
打你不要，一摆手，他叫萧阳王小七住了口，萧阳就转了转，四通八路，这怎么回事？
是啊，最近共产党八路军在县城里折腾的挺凶啊，武藏太君无故被害，维持会无故被烧，那个游击队长马英的娘也被人给救走了，难道这不是共产党干的？难道说没有八路？可八路在哪？连个影子都没摸着。为这件事，自己的上级中村把自己狠狠地深刺过几顿，如今还没有法交代呢。哎，吴占江说出四通八路，这不是没有道理的，我得好好问一问。把小脑瓜晃了晃，表示非常沉稳，往椅子上一坐，点了支香烟。
吴桑，你的害怕没有？八路的怎么回事？慢慢的说。
我现在就说。太君呐，今天晚上我到西城去秦芳之的家，这正赶上他们在屋里头开会，有秦芳之，还有一个姓郑的那个郑敬之，还有一个就是那八路军的游击队长叫马英。
哦，哪个马英？
就咱们抓的那个马英。 他是谁呢？就是壮丁训练所那个姓常的，他真名是姓马。他们在屋里正开会，我一听，要么那个姓马的要走，还给郑经之留一个名单儿。郑经之也不说怎么的，城里太危险，今天晚上要把马英给护送出去，我都听得真真的。太君，这是以往的实情，我没有半字虚假，您快抓共产党，连这秦方之也是。
这吴胖子说的干板得字，震的这屋里嗡嗡之响，萧阳和王小琪汗都下来，两个人一想，坏了，哎呀，看来游击队长马英是走不了了，老郑也暴露了，这吴胖子可够狠的，这怎么办？两个人有心拉住手枪就打，又想不行，那样做把事情会整得更糟了。唯一之计是给老郑送信，叫老郑快走。小野不发话，谁也不敢出去。急得萧阳干跺脚，没有办法。可是秦方之呢，脑子里倒冷静下来了。他心里这么想的，老郑把马英已经送走了，你吴胖子无凭无据，你光靠嘴这么一说那不行，你说我私通共产党，我还说你呢，反正小野手中也没有证据，那我怕什么呢？想着这，秦王之站起来像疯了一样，呸，吴胖子，闭住你的臭嘴，今夜晚间你到我家去，要强行无礼，被我拒绝了，我到皇军这告你，你恼羞成怒，你就反口伤人，你说我勾结八路军的游击队长，我说你也勾结，我看见你了，你勾结过八路军，别胡说，你勾结的，你勾结的，这两个人呜嗷乱喊，小野没有制止，脑瓜跟崩龙骨似的四外看着，他一想啊，眼前要把郑敬之和那壮丁训练所姓常的抓来，这个事情就清楚了，想到这他命令一声，来，郑敬之的姓常的腾腾抓来。